今天我将继续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我们讲了神究竟是怎样的神，这些是根基性真理。我已多次提到，我这里有这个教导的书，标题是《神真正的本性》，这是基础中的基础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明白。遗憾的是，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神真实的本性和性情，因此撒旦就能诋毁神的正直，并说神当然有能力让你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自由，但他不会为你做，因为你太糟糕。但神才不是这样的，这样说歪曲了神本性。昨天我在节目中还指出，某些对神本性的误解其实来自圣经。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1000%地相信圣经，包括圣经里每一个字，我绝不是反对圣经，但人们曲解误用了圣经。现在我们正着手修建伍德兰帕克的恩典圣经学院校园，社区多数人对我们做的事都没意见。我们来之前小镇死气沉沉，如今焕发生机，蓬勃发展，但有个我们称之为的八人党，大约有8到10人公开诋毁我，断章取义地曲解我的话，误导他人。也有些人听信他们而受到影响，但后来这些人见到我，发现我并不像他们描述的那样，头上长角，手握尖叉，舌头分叉，尾巴长长。他们认识我之后，才发现那些描述全是错的。同样，神也被歪曲了。撒旦极力想让我们相信，神愤怒严厉，好惩罚人。圣经中确实记录了神因罪对人施行审判与惩罚。撒旦利用这些污蔑神的性情，而撒旦正是用这样的伎俩诱惑了亚当和夏娃。这条会说话的蛇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撒旦就公然反对神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知道吗？撒旦并没有反驳神说的话，而是歪曲了神的话，让夏娃开始怀疑神的性情，怀疑神说不许吃那果子不是因为爱他们，而是不爱他们，对其有所保留。直到如今，人们仍深陷同样谎言，他们知道神说不可奸淫，却以为神这样说是不想让人享受乐趣，不想他们经历爱与接纳。其实不然，造我们的是神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他赐下这些诫命是出于爱。然而人们歪曲了事实，以为神反对人获得快乐，觉得神严厉刻薄，处处设限，而神赐下这些诫命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他知道什么能使我们真正幸福。直到如今，撒旦仍在污蔑神的性情，许多基督徒并不明白旧约律法的目的，还用律法来教导人说你必须表现得好，但凡生命中有罪，神就不会垂听你的祷告，若没做到尽善尽美事事遵行，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这些不是事实。没错，旧约时代行为表现极其重要，做错了事，神的愤怒就会临到。今天我没时间详细解释，但书里有更深的讲解，为什么神要颁布律法，其目的并不是让你凭遵守律法赚取与神的关系。昨天节目最后我引用的经文是加拉太书3章11节，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是好的，但要用在该用之处。律法的目的是定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义和罪疚，叫我们知道若不悔改接受救主，就不能与神和好。律法真正目的就是让人知罪，我会给出很多相关经文，用律法叫人看到自己需要神。那没问题，这是他赐下的原因，但宗教却颠倒过来说，律法不仅显明你需要神，还得遵守，你得守全所有要求。假如问他们，那你完美吗？遵守了所有律法吗？从未在任何方面犯过错吗？他们会说，哦不，我并不完美，但至少我不沾烟鼻，不咒骂，不嚼烟草，也不与他们为伍，至少我达到了这些标准。接着还会列举自己都做过什么，而他们忽略了这里的上下文。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神不按比例打分，并不是考99分就能过关。不，必须拿到100分。但凡犯了一条，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犯了重条。可见，神不按比例打分，他并没设定相应配额，非得有人及格。这样，即使你没拿满分，只要挺进前十，就能过关。不，要么你自己做到完美，要么需要完美的救主，信靠他为你成就的一切。律法的目的就是让人放弃自义，来到神面前求怜悯，免遭审判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宗教竟颠倒全部，想用律法来达到称义。经上说，律法不是为称义而设，没人能靠律法称义。称义的意思是宣告人脱离重罪所附带的罪责与刑罚。照我的通俗定义来说，称义就是好像从未犯过罪，罪不再归到你身上。没人能靠律法称义，律法必不可少，为要让我们看见自己需要神，不再相信自己，而是将信心放在主身上。有节经文说，你与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这节经文有多种解释，其中之一是，当撒旦来定你的罪，说神当然能医治人，但你最近没去教会，也没十一奉献，没研读神的话，去教会的路上你还发了脾气，你做了这些事。当他定你的罪，很多人都会为自己辩解道，且慢，我总归比以前好吧，犯罪的次数也比以前少了，我做得更好了。他们会为自己辩护。而我对要与对头和稀的解释是，当撒旦对我说，没错，神能行神迹奇事，但你凭什么认为他会为你做？我会这样回答，你说的都对，我根本不配得神任何的祝福，我只把这一切当作恩典的礼物来接受，我只需凭信心进入神的恩典。出自罗马书五章二节。最近神赐给我一些祝福，许多朋友都对我说，你配得这一切，但我说，不，我不配得，不过这些确实是神的祝福，我就欣然接受。宗教人士认为自己配得神的祝福。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同时上圣殿祷告，法利赛人举目望天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那样，我每周进食两次，也将薄荷、茴香和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这一切我都做了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。税吏是犹太人的叛徒，替罗马政府征税。他说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。可那税吏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求怜悯的税吏来到神面前，是因对神的良善有信心。税吏回家去倒算为义了。 那法利赛人却根本没来到神的面前。这正是律法存在的目的。若有人自以为比别人好，律法就击倒在地，让他们仰望神。我八岁时重生得救，那是真正的重生。记得第二天，朋友们都看得出我不一样了，问我发生了什么。八岁的我确实改变了。我那时得救了，但我去教会后，教会教导说，必须去聚会，十一奉献，读圣经，过圣洁生活，为主做见证，必须做这做那。虽然未必有人明说，但当时我的理解是，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与你履行的宗教义务成正比。而许多人也是这样理解教会的教导，于是我觉得神回应祷告与我的良善挂钩，我努力行善，比任何人都活得更圣洁。我这么说不是骄傲，而是实话实说，我倾尽全力。我今年73岁，从未说过一句脏话，从未喝过一滴酒，抽过一根烟，甚至连咖啡都没喝过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想，咖啡也算吗？你当然可以喝咖啡，况且你还有经文支持。马可福音16章18节说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的确过着极圣洁的生活。但你知道吗，在1968年3月23日的一场祷告会上，长话短说，神显现了。我不是用肉眼看到，而是用心看见了神的荣耀。那是个星期六的午夜，神在一位牧师的书房显现。神显现了，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看见了他的圣洁。与神的圣洁相比，我所有的义，自以为义，我所做的一切，在神面前都如同污秽的衣裳，我痛悔，披麻蒙灰。你知道吗？这正是律法的目的。那时我虽已重生，但仍在信靠自己的良善。我甚至俯视别人，自以为比别人更公义、更圣洁，还觉得神欠我的。当然，这种观念一点用没有。那时我在生命中并没看见大能彰显。我为父亲祷告，他去世时我才12岁，我进食祷告，但未见他痊愈。后来他去世了，因此我那套行不通。但我仍然认为，若自己做得更多，活得更圣洁，更多读神的话，行更多善事，神就会回应我的祷告。但当我走到自我的尽头，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遇见了神。其实我以前信靠自己，关注自己，想靠自己赚取神的恩惠，而这些却阻碍了神的大能在我生命中彰显。当我停止高举自己与仇敌魔鬼合息，只是说，是的，我什么都不配，但我恳求并凭信心得着怜悯和恩典，神便在我生命中施行他的能力。这正是律法的目的。赐下律法不是叫你凭遵守来赚取神的恩惠，而是让你看到自己完全不可能守全诫命，好叫你投靠神的怜悯，求神施恩，免遭审判。我以前做过冲洗照片的工作，有些人来冲印照片，女性客户通常比男性多。他们看着自己的照片，总能挑出可抱怨的地方。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在故意套话，想被夸。他们会说，哎呀，我发型不好看，其实是想让你说，可我觉得很好看啊。他们想被夸，总之他们常说，这不公平，这张照片根本没展现我的样貌，我们没有勇气当面对答。但他们走后，员工们会私下说，女士，你需要的不是公平，而是怜悯。很多基督徒正是这样抱怨， 这不公正，神这样做不公平。你不需要公正，若按公正评判，你会直接下地狱。我说的这些人，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圣洁，乐善好施。再次引用雅各书二章十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100条中，你做对了99条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就像有块大玻璃，在你我面前，不管是用一颗子弹打了个小孔，还是开着卡车撞碎整块玻璃，玻璃只要破了，就必须更换整块。神的律法不只有600多条。我听有人数过，大概有630多条不同的诫命。但他们都是律法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如能明白这一点，那你就该投靠神的怜悯。回到申命记第28章，昨天我在节目里提到，这章讲的是律法的祝福与咒诅。申命记28章1到14节之中，列出了遵守律法的祝福，而第15到68节则列出了因不遵守律法而临到的咒诅。懂点数学就能看出咒诅比祝福多，而且所有祝福都基于你要守全每一条。来看申命记28章1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我听过有人拿着这段经文说，若想看到第1到14节的属神祝福在自己生命中实现，就必须听从神，做到这些事。如果你已活得圣洁，就得做更多。以前每天祷告1小时，那就祷告2小时，要做更多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但经文说的是，你必须守全所有诫命。从来没有人守全律法，并且赐下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遵守赚取神的恩惠。新约基督徒读这段经文时，只应说，这些祝福临到我，是因耶稣顺从了神的旨意，遵行了所有诫命，因此是我对他的信心使我能得到这一切祝福，是因耶稣的一切作为，这些祝福临到我身上，追随我。新约信徒解读这段经文就该用此方式。旧约之下赐下这些律法，神可能会在你生命中赐下祝福，前提是你必须事事做到完美。当然没人能做到完美，因此律法让人举起白旗说，神啊，若这是你的要求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，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屈膝跪地，除去我们里面的自义。就像1968年3月23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当时我是个现代宗教法利赛人，我虽已重生得救，但仍被迷惑，认为神欠我的，如果我活得圣洁，他就必须在我生命中施行大能。可当神的荣耀显现，我才明白自己绝不可能达到神的圣洁和纯全。于是我弃绝所有自义，完全悔改，谦卑自己。当我这样做时，过去我一直想赚取的爱和接纳，那一刻都倾倒在我身上。那并不是我凭良善赚取的报酬，而是因着我终于谦卑自己，除去我和神之间的自义，完全投靠神的怜悯。那一刻所有怜悯、恩典和爱便临到了我。之后的4个半月，我沉浸于神的同在中，完全被神的爱包围。现在我正对一些观众说话，若你明白了我的话，有些人爱神， 但却在努力赚取神的爱。你想得医治，得富足，婚姻得恢复，但你是基于自己的良善，并说：神啊，这不公平，我要公正。你需要的不是公正，而是怜悯。赐下律法就是让你明白自己无法从神赚取任何东西。与我或别人相比，你可能看起来还不错，但谁想成为被神拒绝的最佳罪人呢？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出自罗马书3:23。因此没人能凭自己的良善亲近神，你必须谦卑自己，来到神面前，把一切都当作礼物来接受。太棒了。至于我正在读的《申命记》28，因耶稣顺从了神的旨意，他遵行了所有的诫命，而我把信心放在他身上，我现在与耶稣同为后嗣，这一切祝福临到我，不是因我的良善，而是因耶稣的良善。接着在15说：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我读申命记28:15-68时，会透过加拉太书3:13的视角来看。经文说，基督既赎出我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临到外邦人。因此申命记28列出的所有咒诅现在都已转为祝福，这些咒诅不再临到我，耶稣已赎出我脱离这些咒诅。经上说的汗风、霉烂、痔疮、头痛等等，每一种疾病和症状，不管律法书中是否记载，神都已通过耶稣赎出我脱离这些咒诅，因此我得着祝福是因耶稣的作为，我不受应得的咒诅也是因耶稣的作为。耶稣已赎出我脱离咒诅，祝福追随我临到我身上。赞美神，这就是神的良善。